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起在主日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求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里思想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学习，然后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你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不管是听的是讲的，都在你的祝福里面，让我们同受一灵的感动，也奉你的名在这里要来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供应，得到喂养，得到帮助。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享受美好的人际关系。那腓立比书是一封私人的书信，因为它记载很多有关保罗的事情。腓立比书也是 一本非常实用的书信。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他谈到了很多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面对的跟解决的问题。整本书信给人的感觉是什么？非常正面而且积极的。喜乐这个字在本书就出现了17次。那透过本书，保罗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在告诉我们，即使处在恶劣的环境当中，或者是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都仍要喜乐。腓立比书首先谈到的就是什么？人际关系哦。人际关系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没有一个人能够回避得了，我们生活在人群当中，无论在公司、在教会、在社会、在家庭里面，都不免要与人接触，对不对？如果我们能够妥善的去处理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不仅是对工作、对服事，甚至什么，对家庭都有极大的帮助。但是有人际就一定有关系吗？那也不一定。火车上两个同座的旅客，一个闭目养神，一个远望窗外，两个人从来没有讲话，到了站之后怎么样？各奔东西。他们只是什么？同舟共渡的旅客。在都市里面的公寓上下楼的邻居，对不对？同住一个屋顶下好几年，可能彼此都不太认识啊。他们是有人际，但是怎么也没有关系嘛。可见有了人际还需要建立关系哦，这样才能真正的实行所谓的人际关系。如果我们能够跟别人相处的融洽，生活自然充满了乐趣，对不对？相反的，如果我们跟人的关系很紧张，经常有冲突，那就表示我们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那这样生活怎么会有喜乐呢？美国管理学之父叫做彼得·德鲁克，他曾经说过，一个领袖的首要品格就是什么？能够享受美好的人际关系。弟兄姐妹们，你享受你跟周遭的人相处的气氛吗？你跟同事的关系如何呢？你满意你跟配偶孩子的关系吗？你和同工的互动怎么样呢？我发现现在很多人无法享受跟人有好的关系，他们跟同事格格不入，跟上司怎么样？没法沟通啊，甚至跟自己的最亲近的家人关系也是一团糟，以至于夫妻之间或者是亲子之间常常会有冲突。那就是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是要该好好的正视我们的人际关系的。这也是一个警讯，对我们的婚姻家庭，或者是对我们的跟人的互动，我们需要哪些地方去做调整的，以至于我们可以去享受人际关系，而不是忍受这样的关系。那要怎样才能够改变现状，或者是提升我们的人际关系呢？保罗他提出了几个改善人际关系的秘诀。首先，保罗说什么？要改善人际关系的秘诀，就是要什么？让我们常常想起人们对我们的好，然后呢，来感谢啊。保罗说，当我回忆过去的时候，无论那些人事物，我总是选择那些正面快乐的事。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保罗每次想念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想到的是这些人为他所付出的，想到的是他在那里享受着美好的时光。他只记得那些正面的经历。其实从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在腓立比教会经历的是什么？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经历。当他到了腓立比，就被非法的拘留，然后呢被鞭打，关在监狱里面，然后在半夜里唱歌，是不是？监狱就发生了地震，然后监狱就震开了，最后他被释放，并且被要求要离开腓立比。虽然腓立比之旅带给保罗的是什么？一个痛苦的一个回忆，但是保罗他并没有老是选择那些负面的回忆啊，他纪念的都是什么？正面而积极的，所以他心里充满感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回忆过去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是美好的回忆呢，还是痛苦的过程呢？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有一天透过电话跟我聊了很多，他心里总是充满了感恩哦。他跟我分享他过去如何得到神的祝福，而且他也回忆他过去他的家人是怎么样的祝福他。他从小到大从越南移民到美国，他经历了神多少的恩典呢？在他的谈话过程当中，我发现在他的回忆里面留下的都是什么？喜乐，而且是正面的。好像在他的人生里面，在过去的岁月里面从来就没有遇到困难一样。似乎他的生命中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好人。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是不是？怎么可能人生会是这样的顺畅呢？我想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他总是想到别人的对他的好，他总是选择好的事情来回忆，所以他什么？他觉得生命充满了感恩跟喜乐。所以要为别人对你的好来感恩，就像保罗感谢腓立比教会一样，他说什么？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保罗为这个教会来感恩，为他们能够热心的摆上来感谢神啊。亲爱的朋友们，也许我们曾经被人伤害过， 也许到现在我们都还是耿耿于怀，记住过去的伤害，就是什么？就是不断的用记忆在修理自己。你怎么可能会快乐呢？其实，即使我们过去真的有非常锥心刺骨的痛苦经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出一些正面的事来感恩的，因为我们是可以做选择的。其次，要改善人际关系的第二个秘诀就是什么？要以正面的态度来为人祷告。保罗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许多基督徒他的祷告好像是什么？苦苦的哀求，而不是欢欢喜喜的祈求。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也不懂得神的心意。其实祈求表示尚未得到的神的一个答应，虽然这样子，保罗还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为什么呢？因为他表明他在信心里面已经知道神会答应他所求的，因此他充满了感恩。我发现人们也许会拒绝我们的建议，不听我们的劝告，但是他一定会什么？不会拒绝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要祝福别人的时候，当我们开口说我来为你祷告的时候，通常人们都乐意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当我们为别人祈求的时候，内容要具体。我们不能跟别人说啊，我来为你祷告，通常你会为他祷告什么呢？如果他正处在危机或者是困难当中的时候，你当然会求神帮助他脱离现在的困难。但如果他一切都非常的顺利，你会为他求什么呢？我们常会习惯的对人家说啊，求神祝福你，到底祝福什么呢？这个听起来就很笼统，是不是？当我们要为人代祷的时候，越是具体，越容易得到神的答应。所以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人来祝福的时候，内容是非常清楚而且具体的，记载在第九到第十一节里面。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应该记住这些内容，然后呢天天的为我们的配偶跟孩子来祷告。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第一个祷告是要求神帮助他们爱心能不断的增长。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基督徒的爱心不是乱爱，对不对？基督徒的爱心要有知识和各样的见识做根基。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道，当孟加拉闹水灾的时候，有一群西方的太太跟小姐们捐了一大堆高级的化妆品跟玻璃丝袜要给这些灾民们。他们是很有爱心，对不对？但是呢，没有知识和见识，送这些东西对灾民实在是没有太大的用处。所以什么？爱心必须有知识和见识做基础，否则不但对人无益，甚至可能会有害。保罗为他所爱的人第二个祷告是什么呢？是求神使他们能做智慧的选择。保罗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这里说能分别是非，照原文可以翻成什么？能做选择那上好的。一个人成不成熟， 你看他平常怎么样做选择，大概就可以看出他的成熟度。越成熟的人会选择什么？越有价值的事物。我想大家都一定听过很多关于铁达尼号沉船的故事。有一个很有钱的太太，她已经是被安排到一艘救生艇上，她听到水手宣布还有五分钟救生艇才会放下水，她就跑回自己的房间拿东西。当她回到救生艇的时候，口袋里装满了东西哦。同艘救生艇的人都很好奇的在，他们都在想，他一定是带了许多金银珠宝。当这艘救生艇没有水，他们在海上漂流一段时间之后，所有的人又饿又渴。这个有钱的太太开始掏出她口袋里面的东西，大家以为她要拿钱来换一些食物，没想到她拿出来的是一些橘子。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必等到面对死亡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选择。他的辨别和选择会使他的生命变得更丰盛。另外，保罗还为他们祷告什么呢？为他们祷告说，要他们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诚实在原文中是由阳光跟鉴定这两个字组合而成的。据说希腊人有一些卖石像雕刻的人啊，他们常常要用这些蜡来填补这些石像上的一个瑕疵啊。所以买石像的人在市场上看中了石像之后呢，要鉴定这个石像有没有问题，就什么，就把它搬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如果有裂缝，蜡一融化怎么样，这个瑕疵就会显露出来。诚实有真实无瑕的含义啊，无过呢有不叫人跌倒的意思。我们对人诚实自然不会是让人跌倒，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许多虚假的事，有时候让人什么防不胜防。最近南韩有一个婚姻介绍公司，他们有一个相亲网哦，那他们公布了一个以785个人为样本的一个对象做了一个调查，他们所做的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什么？尽管不想跟对方再见面哦，但出于礼貌，有三分之一的人会说什么？以后再见哦，再联系哦。那在相亲的男性当中，常会说的谎话呢？例如说什么？啊，这是我第一次相亲。还有呢，我不太喜欢喝酒。还有，你给人的印象很不错，以及什么？我不敢相信你这么漂亮，为什么还没结婚？那对这些未婚女性最喜欢说的虚假的话是什么？她说：“哦，我因为工作太忙，才错过了婚期。”还有呢，我忙得来不及打扮就来了。还有呢，你给人的印象很不错等等。其实适度的赞美是什么？ 是有积极的效果，能让对方听起来舒服一点。但过于客套或不能兑现的这些谎话，反而是什么？是虚伪，会损失自己的诚信。所以人彼此之间不诚实跟虚伪是一种什么？很沉重的负担啊。因为不诚实跟虚伪，人会感到什么？惧怕。为什么会惧怕呢？因为怕有一天被拆穿了，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怕有一天被人发现了。所以活在虚假里面的人是很孤单的。保罗为他们最后的一个祈求，求什么呢？要求使他们能活出荣耀神的见证。保罗求神使他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基督徒有一种情节，常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见证，所以怎么宁愿别人不知道他是基督徒。圣经也常会用果子来指我们的行为。仁义的果子就是什么？罗马书所说的成就律法的义。换句话说，要能做到神在律法上的要求。所以当我们充满神爱的时候，就不必怕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了。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拥有美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就要为人们所做的良善来感恩，然后呢，要以正面的态度来为人祝福，然后呢，要以具体的内容来为人祷告。接下来就是什么？要耐心等候别人的成长。保罗看一个人，总是看到他的将来，看到他的潜能，而不是看到他的现在或者是过去。他相信神会帮助这个人使他成长的，因为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他能够耐心等候别人的成长。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说，神所开始的，神也必定会什么？完成。神拯救我们，赐给我们得救的恩典，那是称义的开始。神也必定保守我们，直到见主面为止，那是什么？整个成圣的过程。人做事常常是虎头蛇尾，对不对？有始无终嘛，或者是什么雷声大雨点小。但是神是信实可靠的，他总是怎么完全的成就他的工作。在耶稣即将要被钉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的爱是什么？爱到底的爱哦，不是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犯了一点错，神就撇弃我们了。他是爱我们，必爱到底哦。同样的，我们也必须要耐心的等候别人的成长哦。已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渴望配偶跟我们有好的关系吗？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什么？接纳他现在的样子，要耐心等候他的成长。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们，你希望你跟你的孩子有亲密的关系吗？那么你也要知道，你的孩子正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都是什么？未成品，是还没有出炉的面包。所以你要等候，因为成长是需要时间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什么完美无缺的，我们自己不完全，我们的配偶孩子也是不完美的。如果我们要等到我们周遭的人都变成了完美，我们才去爱他们，去享受跟他们的关系，那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的人生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人生，因为不可能的，因为世上根本就没有完美的人。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态度，为我们的公司的同事、教会的同工、家人、孩子或者是配偶来祈求，要有耐心的给他们进步和成长的时间，并且要相信什么？相信神的能力可以改变人的性格。神绝对不会放弃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宝贵应许。改善人际关系的最后一个秘诀，就是要从心里去喜爱别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常会想起你的情人对你说的话，对不对？他会说，我好想念你哦，你是我的心上人。现在好像听起来觉得有一点肉麻，但是什么？当时是什么？最真实的表达。如果你没有把你所爱的人放在心上，你就是什么？不够爱他。多少的婚姻陷入冲突当中，多少的亲子关系面临的决裂，都是什么？因为不把对方放在心上。当你听到太太说，啊，我好沮丧哦，弟兄啊，这个时候要听呢，那是一个真实的提示，你要来关心我。同样的，当做丈夫的说，哎呀，这件事情当时就不应该这样做，姐妹们要听呢，因为那是什么？那是他发自内心的一个懊悔，他在暗示你说，来安慰我吧。我们要学习倾听，要听到配偶话里背后的那个含义。因为什么？因为聆听跟爱都是从心里发出的。我们要听到对方话里的伤痛，要看到他内心里问题的症结。因为什么？你不可能爱一个人却完全不了解他。我们常常听到别人抱怨说，你都不了解我。要了解一个人，就是要不断的问，不断的听，这样什么？你就能够越来越了解他。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注意在这里，心肠这个字原文是什么？肠子的意思。希腊人认为我们的情绪是出自于我们的胃啦、肝啦跟五脏六腑。保罗对这一群他所爱的人所表达的爱，不是普通的爱，而是什么？超自然的爱。我在台北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一位弟兄啊，他说起话来乡音非常的重，常常我都听不太懂。但他说他决定提早退休，他要做一个社会福利的工作者，所以他决定要做一种没有人做过的工作。他说锦上添花的工作太多了，他要真正的想做的是雪中送炭的事。他在考虑跟调查之后，他发现全台湾没有人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照顾植物人的工作。 他花了几年的时间走访台湾各地哦，他们在寻找去照顾这些植物人的人数到底有多少。他曾经被骂是一个疯子哦，也许在成立植物人安养机构的过程当中，他常常被批评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了。他也在成立安养中心的过程里面吃了很多的苦头。他笑着跟我们分享说什么呢？他说：“你知道吗？政府告诉我们说要成立一个安养机构，有很多法令的限制，比如说植物人要有康乐室打乒乓球，然后植物人要有书报间可以看报纸，然后地上还要铺垫子，要防止植物人走路跌倒。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正规的社会安养院的法律，但是就是不适用于植物人安养中心。可见当年他为了要成立创世植物人安养中心走了多少冤枉路。他又说这些工作都需要大笔金钱的支持，也需要大量的人力来帮助。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自从我开始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上帝每个月都给我需用的钱了。第一个月开销是13万台币，捐款就是13万多了一点点。第二个月50万台币，就有人捐了50万。每一个月都比需要刚好多一点点，可以做下一次的工作预备哦。所以在几个月之后，他说他在祷告里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我要发给你两张聘书，一张是聘你当我们安养中心的财政部长，一张呢是聘你当我们安养中心的中央银行总裁。上帝感动他说：你继续努力做吧，我会帮助你。我曾经去参观他们的安养中心哦，你知道吗？照顾一个植物人一个月要发用6万台币哦。为了帮助植物人翻身、洗澡、拍背，这些看护必须要带着码头工人所用的那些护腰啊。而且这种工作是什么？既辛苦又没有回馈的，因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像教育下一代一样怎么会看到成就。他们做的是什么？夕阳工业，陪着植物人一直到他们生命结束。这一群人愿意服侍这些植物人，他们看重的不是薪水，他们乃是从心里什么尊重人的生命，喜爱人的灵魂。这样的爱靠着我们自己根本就做不到，对不对？因为人的爱是有限的，唯有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爱才能够爱到底，也才能够持续不断的爱下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会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什么？圣灵把爱放在我们里面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天天的领受神的爱，时时刻刻的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我们才会有无条件接纳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人生在世是短暂的，如果我们无法跟我们周遭的人 有好的关系，那么我们的生命是非常可怜的。一个能享受美好人际关系的人，必定是一个真正喜乐的人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回忆里充满了美好，他祷告是欢欢喜喜的，充满感恩，他能耐心的等候着别人的成长，他更是从心里去爱他周遭的人了。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来想一想，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哦。在过去，我们跟人的互动情形怎么样呢？是常在享受，还是常在忍受跟别人的关系呢？如果你是忍受多过于享受的话，现在就求神帮助我们来做改变，做调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祷告之前，我想问在座的每一位，从今天的信息里面，你听到了什么呢？神对你说了什么呢？只要从这篇信息里面得到一句话、两句话，让你印象深刻的，那就是神今天对你说的话，好不好？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自己先跟上帝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调整我们跟人的关系，让我们里面充满从上帝来的爱和圣灵，我们就可以去爱我们周遭的人，跟人就有好的人际关系，好不好？我们先来向神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你听到了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祈求。我们相信神，你透过保罗的自我的一个见证来提醒我们，我们要怀着感恩，无论过去的日子如何，我们要怀着盼望，欢欢喜喜的来祷告，我们要用祝福人的心来替别人祷告祝福，特别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让他们活在智慧里面，活在见识里面，活在诚实无过里面，也活在神的祝福当中。你也让我们有耐心的等候我们周遭的人的成长，因为你是信实可靠的神，每一个人都是按着你的形象造的。主，你也恩待我们，把那无条件接纳的爱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可以去从心里去爱我们周遭的人，无论他们现在的状况如何。谢谢主，你透过今天早晨保罗的这一段信息来告诉我们，我们活在世上是要享受美好人际关系的，让我们跟人有好的关系，我们就能够得到你的祝福。谢谢主，祝福我们今天早晨在座的每一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阿们。